我今天有新的系列，跨年祷告的时候，我给了大家经典的经文，也给了大家新的一年一个主题。我们每一年都这样，让弟兄姊妹可以有多一点的梦想。虽然那些主题多半都是我们平常就应该要梦想要追求的，可是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比较特别标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多下一点功夫。有的时候对有些人而言，他们觉得也有帮助。那今年我给大家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5:16，那是跟结果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年我们称它叫做要多结果子的一年。如果你家里刚好有果园，我指的不是你的果园了，不过有可能主也要赐福你，给你的果园。可是神讲的，主耶稣讲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像一个果园一样。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5:16，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在这一章的前面，他这样讲，在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后面提到，我们像枝子一样，如果枝子常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会多结果子。这是第五节讲的话。然后讲完这些话之后，在16节，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将会有一段时间讲这个系列关于多结果子。在这里主提到他的拣选，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啊，人很自然的生在世上，会觉得我们活在世上总是应该有一个目的，好像一种命定。那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那个命定好像只是一些命运，或者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也超乎我们的能力的范围的，有点超自然的事，所以就会有各种奇门遁甲的事情，看地理啦、风水啦，看生辰八字啦、命运啦，要想要知道我们有哪些定命。像新春，你就发现网络上有一大堆告诉你怎么样可以看今年的运势啊等等这些东西，很多人对这些事情有兴趣，因为他们不晓得，其实我们有一个最伟大的命定，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命定。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不是闲来无事好像手一挥造一些人玩一玩看一看没意思摆在一边，另外再搞别的事，我们才会这样，上帝不会这样。他做的事都是经过他自己的深思熟虑。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上帝深思熟虑，上帝不需要深思熟虑，也是深思熟虑，对不对？那无论怎么样，他有他的安排，有他的预定在我们身上。主耶稣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是神拣选我们，拣选难哦，他把我们选上，好像在上帝所有伟大的创造里面，他挑中了我们。他挑中的人，而且在那么多的人里面，他挑中我们。如果你觉得人好像只是一大摞，世界上70亿人，我们只是中国话说沧海中的一粟，其实你不要完全这样想，你会注意到上帝其实虽然让人有这么多，显然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有兴趣啊。只要看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是你很难找到有两个人声音像到一个地步，你好像完全区分不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我们常常听见一个人讲话，说不定是好多年没听见他讲话，一听 就知道说，哎，那个好像是我认识的，想一想，有时候记忆好就记起来。所以你看，我们的声音可以有那么多种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居然听力也有办法分辨。也许你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吧？因为那么多人，对不对？而我们的面貌也是，就是连双胞胎都可以有一点不同，怎么可能叫70亿人各自有他们的样式？你不觉得上帝很有意思吗？而且还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分辨，一点点差异也能够分辨。就像同卵的双胞胎，至少那个妈妈通常都能够认识，她不会被他们骗，也不需要用衣服才能够辨别。如果我们人类都有办法分辨那么多种类的声音或者样貌，上帝当然有办法。既然他把它都造成都差不多那个样子，哎，不是都一个样子，而是有区别。我相信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各自有他的心意的所在。他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他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丰盛里面，他挑中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事。而耶稣特别讲这一件事，他说他挑中我们，他拣选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想要我们多结果子，而且是长存的果子。你可以知道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也许在你四周，在你自己身上，你也会有这种体会。可是我讲两三个在历史上的故事。大概在400年前，在英国，那个时候英国也有很多人，可是上帝挑中了一个人，要他做特别的事。那一个人呢，如果是你一定不会挑中他。那个年轻人说话非常的粗俗，他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心里没有这个意思，讲话都是用咒诅的，用辱骂的，而且都是讲很难听的话。你知道吗？他后来自己讲说，他当时讲话多难听呢，就是连大家都认为品德最糟糕的，哎，社会上的这样的人，听到他讲话都觉得不堪入耳的，他所说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他讲话有多么粗俗，多么的，反正就是不好听就是了。可是你知道上帝在那么多人中间挑中他，一路引导他，后来他认识了耶稣，得救了，成为基督徒，而且他那样子的认真的读神的话，后来神使用他写了一本书，有人认为在可能在哈利波特出现之前吧，是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书了，卖的最多的书了。就是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那个时候大概又过了300年，一样在英国，上帝挑中了一个非常贫穷，在给人帮佣也赚不到几个钱，差不多没有读什么书的一个女孩。她得救了，她得救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觉得她的生命是要为中国人而活的。这个英国女孩，她觉得要去中国中间，为耶稣做见证，要去传道。那没有一个先，没有一个差会要接纳她，她连字都不太认得，而且又很贫穷，很瘦小，所以没有一个差会要接受她。后来，她自己想办法，她连最基本的船费她也付不起到中国来。所以他就想要走陆地，比较说英国走陆地你最多能够过海之后，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西伯利亚，就他所知道的那个地方很不容易，对不对？他就一路这样搭人家的便车，一路有时候帮人家忙赚一点点钱，这样奇妙的还是来到中国。可是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后来在中国他成就了宝贵的事工，很多人后来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成为许多孤儿的保护者。人家讲他名字的时候还加了多加了一句话，他们称他叫小妇人艾维德。这其实是我们很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像我的牧师荣教师他们都认识他。他应该才几十年前才过世的吧。台湾有育幼院，他那个育幼院叫什么名字？艾维德的育幼院，博大里吗？还是伯特利？博大里好像是。我也想到大概在七十年前，有一个新加坡的华侨在台湾，他在铁路局工作吧，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在教会有一个一点服事。那他很火热，神也赐福给他的服事，叫很多人得到帮助，别人就觉得他应该要做传道人才对。可他看过有一些穷牧师没有钱过生活的样子，所以他一直套不出来。神用了好几次方式，很奇妙的给他经验，神能够供应他的需要，他还是踏不出来。后来他跟上帝祷告，他说我不要人对我说，我要你自己对我说。他做完这个祷告不久以后，有一天我忘了他是去做什么事情，有人他不认识的人，也不是基督徒不晓得别人拖拿一个东西还是怎么样拿到他那里。他拿完以后，忽然那个人就要走了，忽然又转身给他讲了一句话，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然后他就很惊讶，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忽然给他讲一句圣经里面的经节。他说你刚刚说什么？那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个人就一副茫然的样子，他说我不知道，我刚刚转身要跟你说再见，不知道为什么讲出那些话，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很抱歉很抱歉，然后就走了。可是你知道那一句话是什么吗？那句话说你当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是不是？你当竭力，来一起读，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看 那是上帝做的，对不对？这个人后来成为台湾教会很大的祝福。我讲的是吴勇长老的故事，你知道他蒙召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事来，我们是上帝拣选的。我想你今天坐在这里有上帝的拣选在里面，请记得主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是神的心意，他处心积虑的想要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那意思就是一个生命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丰盛的生命。你知道要先结出果子，当然你要先有一棵果树在那里，你一定要先撒种先栽种嘛，是不是？那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说，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圣经里面的话就像种子一样。那我们前年吧，2011年，我们的经文跟我们的特别祷告的方向就是这一件事，让我们常常浸泡在上帝的道里面，记得吗？你常常浸泡在上帝的道里面，才会种下好的种子，而且结出佳美的果子来。可是你知道种子要发芽生长，有一天开花结果，一定要有雨露的浇灌滋润才会长得好，不是吗？所以这是我们去年的题目，叫我们要常常浸泡在圣灵里面。圣经用雨水啦、甘露啦，都来代表圣灵的工作，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浇灌滋润。当我们浸泡在他的同在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也才会多结果子。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本人约翰，这样一个粗鲁的一个男士，开口闭口就是诅咒很污秽的话语的人，后来他得救了， 他不是又得救，然后就反正做基督徒就好了。有的基督徒是这样，他在某些场合还是会说出难听的话来，特别在他熟悉的，比方家人面前。可是本人约翰，当他得救以后，他就非常宝贵他得着的这个信仰，宝贵他遇见的这位神，所以他很认真的读神的话，常常让神的话浸泡在他的里面，常常祷告，以后他的生命有那么大的改变，结出许多丰硕的果实来。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圣灵里面，是我们前两年的主题。可是今年我要提醒大家，虽然那两年我们讲的跟这个都有关系，可是那我们今年认真的想一件事，就是你不要一直浸泡着而没有结出果子来，好吗？你可以一直浸泡着。我的意思是说，你也都参加聚会，你也有像我们的聚会里面有静默坐在主的面前，你也听到，说不定你有读圣经的，每一天有一点读圣经的生活，可是你有可能没有真正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你有可能没有真实的结出果子来，好不好？新的一年不要继续这样下去，好吗？不要只是浸泡着，不要泡着到后来变成苍白的样子。你要认真的期待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改变，能够结出果子来。你不知道结出果子来是很宝贵的事吗？那是上帝为你的命定。圣经提到我们要结果子，常常用不同的果树来讲一些不同的道理。我们在这一系列里面可能也会有机会来提到一些这个。可是一个圣经最常使用的用来讲到我们的果树大概是葡萄树。也许葡萄特别会给人那种多结果子的感觉，因为一串葡萄就有很多颗嘛，而且你有晶莹的葡萄园，种出来的葡萄也都是很饱满。路易斯形容天堂的葡萄就是像这样，就是看起来很饱满，好像硬硬的样子，可是只要一咬就并出甜美的汁来，就是再讲下去你就要流口水的这样。那有一次我在西湖的一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的主人跟我们简介他的工作，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他提到种葡萄是一个精致的农业，包括了你要让一串葡萄长得好，他甚至不要让它长太多葡萄，不是多就好。他说他们通常都尽量让一串葡萄不超过40颗葡萄。我想那一种种出来的会是那种有时候在超市卖的很贵那种葡萄，就是每一颗都非常均匀的大小，就是漂亮那样。可能因为这样，主耶稣特别喜欢用葡萄来讲到我们要多结果子，结出佳美美好的果子来。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讲到摘植葡萄园，收其中的果子。今天我可能要挑其中两三处这样的经文，从里面来给我们看一看，我们想要多结果子，你要经营这个果园，我们怎么样经营葡萄园。我们先看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有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是神说的，神说他栽了葡萄园，希望要结出好葡萄，结果神的百姓没有这样。最好这个话不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好不好？不要结出野葡萄来。这里提到几件事，对不对？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他栽种上等的葡萄，盖了楼，压出凿出压酒池，这几件事待会我们都会稍微提到。另外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33节，那是主讲的一个比喻，可是我们只要读这一节就好了。一起来读：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今天我不讲压酒池，可是我要讲这两节圣经里面提到的几件事。首先，圣经不止一次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留意我们在生命里面栽种什么东西，因为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这个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不用圣经写我们也懂得的道理。不过圣经写得更详细一点，圣经说你如果顺着你自己的情欲来撒种，就会从情欲收败坏；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平安来撒种，你就会从圣灵收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种什么会收什么，这是要紧的事，对不对？不是一直培养就会好。你培养一个孩子读书，给他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各方面帮助他，如果他的心不正，你是在培养一个将来的大坏蛋，对不对？所以你种什么东西很重要，不是只是培养而已，对吗？有一个人，有一个李远，在骊山有一个李远，就后来有一天他发现那个李远怎么长出一棵苹果树来，原来有一天他不小心随手把吃完的苹果籽就扔在地上，他已经忘记这件事，可是土地没有忘记。来，注意听我这句话，那个丢下种子的人忘记这一件事了，可是土地并没有忘记。你不经意撒种，撒的种会长出来，不是吗？如果是这样，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要很留心刻意看看我们要撒什么，撒下好的种子吗？我们在很多领域、很多场合，我们都有这种机会可以撒下美好的种子。也许在家庭里面特别是这样，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大概已经在快10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那个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参加罗宾森师母的聚会，可他们有一个大女儿叫 Helen。 这个大女儿人很聪明，可是她对属灵的事没兴趣，她总是不跟父母去聚会的。可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认识这个家庭，也认识那个女孩，他们不只是邀她来聚会，像这样，那个牧师对他的父亲讲，他说你这个大女儿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有一天要好好的侍奉主，你应该要多为她祷告，就这样。那这个父亲接受了这样一个托付，真的认真去祷告，不是想到的时候才这样，他认真祷告。这个 Helen 后来告诉人，他有的时候从外面回来，他爸爸已经不在家，可他经过他爸爸常常在那里的书房，他就会注意到那个椅子上有一些水，他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是他的父亲为他能够认识上帝，为他能够得救祷告，流泪祷告流下来的泪水。 他其实都知道，可是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她也很知道怎么样闪避这些包括良心的事，她心还是很硬，她总是就这样过去。嗯，其实你不知道你撒了什么种子，你看她的样子就是这样，那并不准确，那个东西还埋在地里面，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一定会长出来的。即使你忘记了的东西，土地不会忘记，它一定会长出来的。这样过了好一阵子，有一天啊，他的父母都去参加聚会了，那天外面有点阴雨，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那天他特别没什么事，又没有那个时代没有 iPad 可以玩，所以他就觉得很有点无聊。他会弹琴，他就坐到钢琴上面，那家里摆在那里都是诗歌，他也会弹那个诗歌，只是那些话对他没什么兴趣就是了。那个时候摆在那里刚好有一首诗歌在蛮好听的，所以他就弹那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是说，今天是不是你加冕的日子，可是不是你到上帝那里被神称许的日子，是不是你加冕加王冠加冕的日子。他弹了一会儿以后，不知道为什么那里面的歌词的话就抓住他的心。他问自己说，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他不用回答也知道不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他会问这个问题，他爸爸多年的祷告那个样子，让他每一次经过，他知道爸爸跪在那里祷告，那个东西像一个种子一样，现在是冒出来的时候，是发芽开花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撒过什么种子，土地不会忘记。所以那天就是忽然，你知道我们可以期待人经历这一件事。那天他没有挣扎，以前他都有办法闪避，那天他一进这个念头，他就轻轻把琴盖关上，站起来穿上衣服，他就出去了，他就付诸行动。哎呀，有时候你关心的，你很想他付诸一个行动，对不对？你催促他，骂他，跟他谈，有时候没有用，为他祷告，会有一个日子领导，会有一个日子是为着他的。那一天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进入这个脑海思想，他就站起来盖上琴穿上衣服，他就去了。不过他心里面有一点想法，他希望他去聚会的时候不要被他爸爸看到。没想到他进到那里，发现那个小小的聚会的地方坐满的人，只剩下一个位置，就正在他爸爸的对面。对面坐着，他就继续坐下去。他刚坐下去，就听见比较远的角落有一个人起来说了一段方言，然后有翻出来的话。可是那个翻出来的话声音很低，他完全听不见他说什么。后来他才知道那个说什么，那里有一个人得到上帝的启示，说今天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不得救，主不再给他机会。他没有听见是很好的事，他不是因为听见这个有什么改变。然后全体会众就开始扬声为这件事祷告，认真的祷告，有的人流泪祷告。他不知道那是干嘛，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坐在哪里。他们祷告了好一会儿以后，罗宾德师母的一个同工 Elder Brooks 布鲁克长老，那是应该已经 中年的一个弟兄，看起来像很有威严的一个弟兄，他就站起来走到他的旁边，就跟他讲，他说他称他为什么，他说孩子，大概他说孩子，今天难道不是你把心交给神的时候吗？就很简单这样说他，然后他里面所有的防线就崩溃了，他就开始哭泣。那天他就得救了。后来他嫁给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万老牧师，以后他们一起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教会，多年被主使用。我看过他的儿子，他儿子后来是美国神召会的重要的领袖。你看父亲他的祷告，还有他敬虔的样子，在孩子里面种下了种子。我不知道 就一个家庭而言，有什么比这个更美的事？我也不知道能够给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最伟大的影响，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主说他想在我们身上栽种上等的葡萄园，你知道吗？神想要种的种子是上等的葡萄园。为了这个，什么能够最上等呢？什么种子最上等呢？上帝把他的道给我们，把他的话给我们，许多年的年间，借着各种不同的人，有人说大概有40位作者吧，写成这本圣经。可是那里面有神的启示，神的默示在里面。我们把它，虽然这里面都在记载人的事，人讲的话，可是我们完全相信这本圣经被称为神的道，是上帝的道。你知道圣经提到这些话，说那是纯净的话语，神纯净的话语，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一样，意思就杂质都炼掉。那个是12篇第6节的话，耶和华的言语像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在另外一篇诗篇19篇第10节说，神的话语像金子，而且像极宝贵的金金一样，纯净的金子一样。所以神想要把这个最上等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他要栽种上等的葡萄园。所以新的一年再下去下定决心吧，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很规律的读圣经，而且把神的话真正的读进心里面，浸泡到透心，好吗？可是我们讲到要有好的栽种，不只是上帝把他的道，他的纯净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也是可以撒种的，你知道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你留心你撒出怎么样的种子。让我再用家庭来做例子来说，虽然我现在讲的应该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可是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过也都了解的范围，也是很重要的很根基的事情。留意你自己正在撒出怎么样的种子。你没有注意到你的孩子是怎么样注意你吗？你没有注意吗？你知道小孩他可以在那玩，可以好像有时候你跟他讲话他也没听见，可是他其实爸爸妈妈做什么他都很注意的，对吧？尤其爸爸，你知道不知道？这很有意思的是，小孩多半都跟妈妈比较亲近，可是小孩子最多会注意那个爸爸，因为爸爸是那种比较神秘的人物，一天总有几个小时不见了，去上班啊，回来时间不是很长，然后讲话比较有力量，长得又比较高大，听说我们吃东西赚的钱是他赚的，所以那个小孩子想到爸爸就会有一种他会注意这些事。小孩子都注意这些事的，我知道。就像我们在亲子室的小小孩，他们其实连站起来都被别人遮住，除非站到椅子上。可是你知道，因为他们看到的人除了旁边他的父母旁边那几个人以外，他看到诸位都看到后脑勺而已，只有一个人是面对面看见他的，就是我。所以我知道小朋友都很注意在台上那个家伙，就是下了台他们还记得，那就是那个台上那个家伙。所以你知道小孩子都注意这些事情，你有没有留意你的影响力？难道你想要让你的孩子看着你然后效法你随地吐痰吗？你觉得这是好的种子吗？你随口说出污秽的话或者粗鲁的言语，你要让他这样看见吗？你想要让他看着你怎么样对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发脾气，缺少忍耐的模样吗？认真想一想这个事，刻意的杀出好种，我相信那比你怎么样教训你的孩子有效多了。因为孩子一直在看着你，都在撒下种子。试试看，未来的一年，告诉自己，在说话之前，在别人说了话或者做了什么事，你要做反应之前，记得先低头检视一下你手中的篮子，挑出美好的种子再撒出去。不要不经意的撒出种子，你想你讲那些话讲了就过去了，才不是嘞！你已经忘记，土地不会忘记，你旁边也许就有一个土地在那里，它预备承接你那个种子，然后后来会长出来。你可以忘记，土地不会忘记。所以记得好吗？你要做反应，要说出什么话之前，低头看一看你手中的篮子，你想要撒出什么种子，挑一下。你养成习惯以后，这个有的时候只需要一秒钟、半秒钟，挑一下，你就会决定你要怎么做反应，说出什么话，你将要撒出什么样的种子。我特别有一个祷告，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认真的想要做出改变来，要撒出好的种子，好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神想要做的事，他说他要栽种上等的葡萄。不过我把次序讲反了，这不是先做的事。其实我们需要先要经营葡萄园，需要先刨挖园子，对不对？捡去石头，对吧？园子翻起来，土翻起来，捡掉那些会妨碍生长的东西。葡萄园太多石头，可能会长不好。这个石头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你顽固的心，不是吗？讲到一个人顽固，我们说他像石头一样，很顽固。那个会有可能会因此结不出温柔甜美的果子。对不起，我今天都在对男人开刀，会有对女人开刀的时候，你放心。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前我们讲过，美国那个大布道家格里汉，有时候翻译到格佩里，他一个女儿叫安妮，你们知道吗？安妮，安妮很年幼，十几岁就结婚，嫁给一个很帅，长得高大，好像是一个运动明星之类的吧，球星好像。可是他们度蜜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他嫁的这个人外貌跟内心有一点点差距。也许有的时候那是很多男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度蜜月开车出去啊，因为美国很大，路上有些要经过那种几乎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台湾很少这种地方了啊。当然不容易有加油站，他就提醒他的新婚丈夫说，我们需不需要留意加油，不要到时候没有油。没有，不会，一句话就结束了，不会，你如果再说你就麻烦了。男人就是这样，像石头一样顽固，尤其那是太太讲的。好，他就坚持这样，然后又开了一阵子，车子开始减速，后来就抛锚了，没有汽油。这个安妮很气，可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时候讲任何一句话，两个人就吵架。才去蜜月第一天呢，他的先生叫 Danny， 你知道 Danny 做什么？他没有说啊，我应该听你的话，很抱歉。男人很多都不会讲这种话。他说没事没事，我刚刚才经过那个加油站，你看他刚刚经过加油站就是不肯加油，我跑过去。就带了一个桶子， 车上预备，他还蛮得意的，跑过去。安迪只好一个人在车子里面很热啊，生闷气。等他45分钟跑去又跑回来，好，加油加进去，发动，还是没有办法。后来才发现电池没有电，所以他需要在车上再等45分钟，跑去找人来帮他发动。而且丹尼始终没有道歉，就这样。如果你像这样，我刚刚在讲男人啦，女人也会啦。你要记得，那是需要剪掉的石头，那叫顽固、顽石。那个不是别人能够对你说的。哎，听我讲这些话，你回去不要跟你丈夫或者你妻子说，今天牧师讲的就是你，那个没有用哈。我今天是对你自己说话，不是叫你去拿我的话去说别人，那个一定没有用。可是我希望我们问自己，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新的一年，我有时候会这样，我知道，可是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人。你要对自己说这个话。我们有时候这样讲，一个人大概过了差不多10岁以后，就只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他，就是他自己。旁边人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的，一定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改变。我们中国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这个不正确啊。如果我自己想改变，就是你80岁的还是可以改变，可如果是别人要改变你，那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你要捡掉的石头不是路上那个大石头顽石，有可能像你身体里面那个肾结石。你知道结石怎么来的？就是累积来的。你让你那个不高兴、苦读、不饶恕累积着，又不多喝水。我的意思是说，不快一点让圣灵的活水、喜乐的活水再来冲刷一下，永留在我们的心中。我告诉你，后来你的生命就会像肾脏累积的东西一样，就会结出石头来。到那个时候，我想你还是要想办法捡掉石头吧，刨挖原址，捡去石头。我在用婚姻家庭做例子，有的人他们会累积什么石头呢？就他觉得他丈夫做的一件事，或者说的一句话，或者是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他应该要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你就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到有一天就完蛋了。很多年前我主持一个订婚礼，在一个医生的家，那个准新娘子是医生的女儿。那我主持的订婚礼都很有意思，也有遵照一些古礼做。那我最后我有一个通了一个节目，那双方的父亲给新人有一点勉励的话。结果那天新郎官的爸爸，他从乡下来，他不要说话。新娘子的爸爸是医生，他也不想说话，他觉得牧师讲完就够了。结果新娘子的妈妈很有兴趣说话，不过他说得很好，他说了短短的话。后来我有时候在主持婚礼或者订婚礼的时候，会引用他的话。他勉励这一对新人说，讲他特别勉励他自己的女儿，他说将来你不要认为你先生应该要知道我的感受，不，你有什么感受就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话，可是很好，你懂我意思吗？不要闷在心里面，然后一直累积。他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的。我记得有一次，台北林良堂周神助师母，我们请他来给我们的三木人的神学生讲师母学。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他提醒了很多次，他先生每一年都会忘记他的生日。大牧师忘记太太的生日，那就不高兴。可是后来他决定做一件事，就改变了事情，以后就比较不会为了这个起争执。每一年 前一年后半年，他的先生拿到新的一年的像我们的周历手册之后，他就把他先生周历手册拿来翻到他生日的地方，用大一点字写庄碧明生日。OK， 解决很多问题。下一次试试看这样做好不好？即使因此热炒一下，也总比冷炒好。所以不要做顽石，也不要结石，好吗？你知道有一些石头埋在土里面，不一定立刻看得出来。所以在这里，圣经说要刨挖原址。哦，这点很重要哈、哦，因为我们刚讲那些，可能有的人听完以后说，那不关我的事，我没有，我里面很柔软。谁知道？谁知道你泥土底下那个平坦，看起来平坦的土壤底下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石头？通常你里面有没有石头，我告诉你，一定不是你自己查验出来，多半要旁边的人告诉你的。你如果经常人家说你什么，你都觉得胡说八道，他们唠叨这样，你常常有这种情绪。其实你当时可以有这种情绪，事后你就要想一想说，为什么他总是这样说，会不会我真的有石头。一个人一开始有这种念头，你不知道那是引到多么大的祝福的道路吗？开始有这样的念头，开始反省一下，是不是我里面有掩盖在平坦的土壤下面的石头。你不要只看到一个原子，看见土壤都很平的样子，你就放心，那不够，那有可能只是粉饰太平。等你放心了，种下葡萄，有一天它会长不好，到那个时候再捡石头，有的时候就会增加很多麻烦。怎么可以刨挖原址呢？只要你遇见问题，遇见让你不顺心的事，可能那个从环境来的，可能从你的职场上，你的老板或同事来的，也许你觉得有一些从国家跟那些政客们来的，也许有的时候是从你旁边的你的配偶、儿女、你的同学、同事来的。你不要一碰到这些急着要去改变他们或者改变环境，你要先看看借着这些有没有显出我里面的问题来。通常神让我们遇见那些我们不顺心的事，最主要最优先的目的是先显出我们里面有石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人类的文明通常是用人类怎么样有能力改变环境来塑造的，我们称那个叫做文明。那种常常顺着环境不太好，没有下雨就会饥荒等等那样的地方，我们说那是没有文明没开化的地方。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有可能在上帝看真实的文明不是从改变环境来着手来推进展的，而是先从改变我们自己来进展的。我跟大家讲过，去年年底大家在封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听那个台中的科博馆的馆长讲到七种末日灾难的迷思，里面他插入了一段话，他说所有的生物都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只有人类会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我很高兴这位馆长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在肯定这个事，而是在认为人类其实不应该都这样。我们不要觉得那正代表人类是万物之灵，不见得。如果有一位神掌管一切，很多时候环境其实是上帝安排，他所允许的是对我们要带来祝福的。其中一件事就像刨挖原址一样，好显出我们里面的石头，你不知道吗？无论是那种外面很明显的顽固的石头，或者里面累积着那些像结石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一碰到不顺利的环境就一定要先改变那个环境，或者是抱怨别人。 即使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这样，你总要冷静一下想一想，我里面有没有东西要拿掉，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才有可能多结果子。你看圣经里面提到那个神塑造他生命的这个人，他晚年说他神是牧养他直到如今的神，那个雅各，他本来是一个诡诈的人，后来他被他妈妈所拆去了他母舅的家，那个舅舅看他外甥应该是很高兴的，还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很快雅各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的舅舅可诡诈了，想办法榨取他的劳力，欺骗他，欺骗他多次。雅各遇见诡诈的舅舅拉班，其实是神的一面镜子，让他看见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后来雅各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那个拉班不是拉班？拉班好像一直到最后，圣经都没有提到他生命有什么改变。他的改变有可能是财富变多啦，儿女成群啦，可是他这个人生命没什么改变。雅各不一样，雅各早年可以很诡诈，晚年他的生命那么美好，神将要拣选他成为十二支派的祖先，后来要结出许多丰硕的果实来。这个人怎么样来到那个地步？因为他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环境。到后来神觉得他改变自己的速度还不够快，神自己伸手摸他，使他脚变瘸了。我告诉你，我最初读圣经好几年，我都把它想成属灵的意思，后来有一天我忽然进入我的脑海说，不只是属灵的意思，那个有办法的雅各真的从那一天开始走路都要一瘸一瘸的，永远在他身上有一个记号，记得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他需要神。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当人使你气愤的时候，你不要先着眼于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当人使你气愤的时候，你就先问自己说，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觉得气愤。很好的想法。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你想要在新来的一年你定义要做这样的人，当你遇见像这种使人家使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顺着你的原来的很自然的反应去想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那么多可恶，而是先第一时间先问自己一件事，说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使我因此这么气愤。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刨挖原子才会让石头显出来。有另外一个刨挖原子的方法是使自己的心更安静，安静的心容易做正确的判断。当我们的心翻腾澎湃的时候，有可能被情欲所惹出来，有可能被怒气所惹出来，有可能被苦毒嫉妒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或者是很满腹的忧愁，这些都使我们的心会翻腾澎湃。当我们的心这样翻腾澎湃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判断力通常都会失真，我们的判断力常常会加入别的因素，你就不会判断得很精确。我们就以为错已经出在哪里，其实有可能出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常常留意自己有一颗安静的心，才会让你深处的石头，内心深处的石头显出来。那我们就要诚实的心面对它，有可能那是一个自私的动机。我不知道除了借着我们自己愿意让它显出来之外，旁边有谁有办法指出你有一个自私的动机？我们死不承认了，不是吗？永远不会改变，除非我们自己很认真的说，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自私的动机，或者一个坏脾气，或者一个推卸责任的诡诈、推诿，总是说是别人， 就是人类始祖犯罪以后最早期的表现之一。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还有另外一种需要显露出来的石头，就是一个冷漠的心，不关我的事，反正我也没有伤人，而就是一个冷漠的心。新的一年让神来帮助我们刨挖原子，搜索我们的内心。可是你要合作，每一天记得你留心外面的世界，其实最多一只眼睛就很够了。一只眼睛就很够，你一定要至少留一个眼睛来搜索我们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内心的光景，不时的想到我里面有什么该改变该进步的。不要只被外在的环境风花雪月那些变动冲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整天思想的考虑的都是那个，那些东西一向只会使人愁烦，很多的抱怨，很少那个国家的百姓满意他们政府，你没有注意到吗？如果你的心都放在那里，一定是这样。只有你的心至少放一半的眼睛去注意自己的内心，那是一个通往真正的安息、平静、安稳、喜乐的道路。能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多结果子。所以你刨挖原子，捡去石头，你才能够栽种上等的葡萄。可是还有一件事，栽植葡萄园，最后我要提到一件事，就需要看重防守，对吗？看重防守，因为有时候有小偷来偷去你的果子，有的时候有动物，圣经不止一次提到狐狸会吃掉果子。狐狸有很多种啦，像我知道我去纽西兰，我晓得纽西兰满街都是狐狸，一种狐狸有点像我们的果子狸，那狐狸叫做袋貂，好像澳洲的袋貂，有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负鼠，正负负负得正那个负负鼠，那其实是一种狸，像狐狸一样，我们台湾有龟鸡拔，对不对？听就知道它喜欢吃水果，叫龟鸡拔。不过台湾比较多人讲龟鸡拔是在讲他的孩子了，就很喜欢吃水果就过于龟鸡拔。可是这些都会毁坏葡萄园，所以园主就会周围圈上篱笆来保护。可是圈上篱笆有时候 还不一定保险，有一些动物或者是小偷，篱笆不一定圈得住它，所以一个大的葡萄园有时候还盖一个高一点的楼，一个树楼，会写那个字吗？卫树的树，就是保卫那个字，有点像虚那个字，就是甲乙丙丁戊的那个戊加一个点，如果加一个，如果是横写的叫虚，对不对？但是虚是甲乙丙丁中的一个字，可是树是保卫的意思，一个点树楼，刚刚我们读过经文提到，因为有一个树楼看守园子，站高一点比较会看得清楚正确一些。所以不要觉得会结出果子好像是一个自然会达成的目标，你得要认真的主动的看看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破口，你有没有好好圈上篱笆，免得容易让仇敌入侵。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时候像站在树楼上面一样防卫着，主动的留意留心有没有找出比方我们容易发脾气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不能每次发脾气就发脾气，你要认真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情景我容易发脾气，什么情景底下我会失去忍耐，会开始烦躁起来，或者会带来郁闷跟沮丧，那你就要特别防备它。你有一个树楼，你要决定你的果子长得好，你要留意这个留心这个件事，对不对？以前我们在讲属灵征战、属天子民征战的时候，我引用了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虚实篇第六篇里面有一段话说，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打仗之前早一点到要交战的战场，先视为查看有一些预备，等着仇敌来，那么你到时候就可以很更安闲的预备好自己啊，真的仇敌来你也容易胜过。如果不是，你匆匆忙忙的赶到战场，仇敌一定在那里，马上就要交战，通常我们就会很辛苦，而且打败仗的可能很高。这孙子兵法里面讲的，用在我们身上也对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易就是安逸的意思，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即使你、哦、很神勇的打仗，你也事倍功半。那意思就是说，要学会记得有什么事什么情景，你的老我容易跑出来，那就是你先到战场的意思，先一步到战场，预备好内心。我讲的战场那个仇敌不是指你的太太，也不是指你的丈夫，不是指你那个同工或那个同事，无论他无论你，真正的仇敌不是这些，是属灵的，甚至我们自己的老我。而你早一点到战地，就会使双方不会有那么多的伤亡，简单说就是这样。预备好你的心，好使情况临到的时候，你已经有安稳的预备，不会陷入你那个老我老仇敌的掌握里面。比方如果你知道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在怎么样情况里面会不高兴或者会抱怨你，你先到战场预备者的意思就是预备好自己，先想到这一件事，这样当他嘿那个情景要快跑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留心能够改变那个情景，也许改变一句说话的方式，这样你就可以胜过仇敌，使双方的伤亡减到最低的程度。我这样比喻的说法你听得懂吗？先处战地，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先想一想什么情况底下会战火会冒出来，在那个之前早一点到，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最后我请大家读一段经文，是正面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7章第2节第3节。以赛亚书27章第2节第3节，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嘿，我们刚刚都在讲你要小心看守，一旦你真的这样做，上帝就会伸手帮助，他自己说他会自己来。哎，你不要因为这一句话前面的话都不管了，反正上帝会做，才不是，那不是上帝的做法，你一定要愿意自己做，你才能够经验上帝的帮助。当你小心看守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主也前来帮助你，这样包括你没看守到的地方，你也会发现有神的保守，他不只是看守，他会时刻浇灌，使葡萄长得好，至终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在你没有看守到的地方，还有有的时候忘记看守的时候，神也都会保守看顾，我们要相信这个好吗？好，新的一年那我们这样好好的经营葡萄园好吗？继续的往前去来。